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 AI 领域又涌现出不少有趣的研究成果，我们这期就来聊聊几篇最新的论文，看看 AI 又有哪些新进展，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坑。
没问题，这几篇论文我仔细拜读了一下，确实都挺有意思，而且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评估和提升 AI 的能力，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
听起来就很有深度，那我们先从哪篇开始呢？
我们先聊聊第一篇吧，题目就很有意思，叫大语言模型基准测试是否可靠。
基准测试我理解就是给 AI 模型做考试，对吧？看看他们在某些任务上表现怎么样。
没错，就像我们平时考试一样，现在有很多评估大型语言模型的考试，也就是基准测试。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提出了一个质疑，这些考试真的能测出 AI 的真本事吗？还是只是花架子？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 AI 考试也有作弊的可能？
作弊倒不至于，但问题出在考题本身。作者发现很多现在流行的 AI 基准测试题目里其实有不少错误。
题目都错了，那这考试还有什么意义？
是，你想想，如果考试题目本身就有歧义或者答案标错了，那即使 AI 答错了，也可能不是 AI 本身的问题，而是题目挖坑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准确判断 AI 到底是真不会，还是被题目给误导了。
这就像用一把不准的尺子量身高，量出来的数据肯定也不靠谱。
非常形象，所以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白金基准，意思就是我们要打造像白金一样高质量高纯度的基准测试，最大限度地减少题目中的错误和歧义，确保我们测出来的结果真正反映 AI 的可靠性。
白金基准听起来就很厉害，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把一些现有的基准测试题目重新审核了一遍，就像考古一样，仔细检查每一道题，纠正错误，消除歧义。结果发现，即使是用这种白金基准来考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他们在一些看似简单的任务上，比如小学难度的数学题、逻辑推理题，仍然会出错。
不会吧，现在 AI 都这么厉害了，还会做错小学生题目吗？
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能光看 AI 在一些复杂任务上表现多惊艳，也要关注他们在简单任务上的可靠性。作者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翻车模式，比如他们发现 AI 在处理时间顺序问题时常会犯手事件偏差的错误，就是明明知道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但还是会错误地认为是先发生的那个事件。
是说先入为主的感觉吗？
有点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更奇怪的错误叫素数向上取整错误，就是 AI 在做除法题时，如果正确答案是素数或者除数比较小的时候，就容易错误地把结果向上取整。
这也太奇怪了吧，难道 AI 还歧视素数吗？
这当然不是歧视，而是说明 AI 在数字属性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敏感性。总之，这篇文章提醒我们，评估 AI 不能只看能力，更要重视可靠性，高质量的基准测试至关重要。
感觉 AI 考试也需要反作弊和提高试卷质量。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篇论文吧，题目是取样审查和扩展，通过扩展验证进行有效的推理时搜索。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有点技术范。
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如何让 AI 在推理的时候更聪明一点。他们提出了一种方法叫做基于采样的搜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广撒网精挑细选。
广撒网精挑细选吗？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当 AI 遇到一个问题时，先不要急着给出一个答案，而是先生成很多个可能的答案，就像广撒网一样，然后再对这些答案进行仔细的审查和验证，从中选出最好的那个。
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做选择题，先猜几个选项，然后再仔细分析哪个更靠谱。
是的，思路有点像这篇文章。最有趣的发现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影视扩展现象，就是说，当他们增加 AI 生成的答案数量时，验证的准确性反而提高了。
答案生成越多，验证反而更准，这不符合直觉。
是，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答案越多，就越有可能包含高质量、更容易验证的答案。就像大海捞针捞的次数越多，捞到金针的可能性就越大。
原来如此，那他们还提出了什么提高验证效果的秘诀吗？
他们总结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比较多个候选答案，利用分歧来定位错误。意思就是说，当 AI 生成多个答案时，我们可以对比这些答案之间的差异。如果答案之间差别很大，就说明可能存在错误，需要仔细检查。
就像集思广益，人多力量大吗？
可以这么理解。 第二个原则是调整输出风格，思维链适合生成，正式风格更适合验证。意思是说，在生成答案时，我们可以让 AI 采用思维链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推理，这样更容易生成高质量的答案。而在验证答案时，则可以采用更正式、更严谨的风格，这样更容易发现答案中的错误。
感觉就像文风要根据不同场合切换一样。
是的，不同任务需要不同的文风。作者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新的基准测试来评估 AI 的开箱即用验证能力。他们发现，现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虽然能力很强，但开箱即用的验证能力其实还比较弱，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开箱即用验证能力弱是什么意思？是指不用特别训练模型自己本身的验证能力吗？
对，就是模型在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情况下，自己本身的验证能力。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即使是很简单的方法，只要充分利用计算资源，扩展验证规模，也能显著提升 AI 的推理能力。
感觉有点大道至简的意思，有时候简单的方法也能发挥大作用。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篇，用 AlphaGometry 二解奥林匹克几何问题取得金牌表现，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奥林匹克几何题那可是相当难的。
没错，奥林匹克几何题是出了名的难，能解决这类问题确实非常了不起。这篇文章介绍的是谷歌 DeepMind 团队开发的 AlphaGometry 2 AG2 系统，它是之前 AlphaGeometry D1 的升级版，专门用来解决奥林匹克几何题。
AlphaGeometry 听起来就很厉害的名字，那这个 AlphaGeometry 2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AlphaGeometry 2可以说是 AlphaGeometry 的全面升级版。首先，它扩展了领域语言，让它可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轨迹问题、几何量之间的线性方程等等。这样一来，它能解决的奥林匹克几何题类型就更多了。
领域语言是什么意思呢？是专门为几何问题设计的语言吗？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专门用来描述几何图形和几何关系的行话。其次， AG2 采用了更强大、更快速的符号引擎，就像 AI 的大脑升级了一样，推理速度更快、更高效。他们还设计了一种新的搜索算法，叫做 SCAST， 可以更有效地在海量的解题步骤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听起来就像给 AI 配了一个更强大的大脑和更高效的搜索引擎。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而且 AG2 还使用了更强大的语言模型，就像给 AI 配了一个更厉害的老师，可以更好地指导 AI 的解题过程。他们还尝试让 AG2 自动进行问题形式化和图表生成，朝着完全自动化又迈进了一步。
自动形式化和图表生成是不是指 AI 可以自己把文字描述的几何题转换成数学公式和图形？
是的，这样就更方便 AI 进行推理和求解。最厉害的是 AlphaGeometry 2在过去25年内的所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几何题上解题成功率达到了 84%， 超过了人类金牌选手的平均水平。
哇，这真是太厉害了， AI 居然能在奥数几何题上超过人类金牌选手，简直是学霸中的学霸。
确实很惊艳。而且作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词源化器和领域特定语言的选择对 AG2 的性能影响不大。
词源化器和领域特定语言又是什么意思？
词源化器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把句子拆分成词语的工具，领域特定语言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专门为特定领域设计的语言。作者发现，用不用专门为几何问题定制的词源化器和领域语言对 AG2 的解题能力影响不大。这说明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在处理数学问题时已经非常强大和灵活了。
感觉 AI 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不仅会做题，还能做得比人类还好。接下来我们聊聊第四篇论文，用谐波损失训练可解读人工智能模型。这篇论文的名字里提到了可解读，感觉和我们之前聊的可解释性 AI 挺相关的。
是的，可解释性 AI 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损失函数，叫做谐波损失。损失函数你可以理解为训练 AI 模型的指挥棒，告诉模型学习的方向。
损失函数还能影响 AI 的可解释性，这听起来有点神奇。
是的，传统的交叉商损失函数虽然效果很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训练出来的模型往往像一个黑箱子，我们很难理解模型内部的工作原理。而这篇文章提出的谐波损失旨在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
那这个谐波损失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谐波损失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尺度不变性，第二个特点是有限的收敛点。 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
尺度不变性和有限的收敛点，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能解释的更通俗一点吗？
尺度不变性你可以理解为模型对输入数据的大小不敏感，更关注数据的方向和关系有限的收敛点。你可以理解为模型学习到的参数会稳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不会发散到无穷大。
这两个特点怎么就能提升可解释性呢？
因为尺度不变性可以让模型学习到更本质更鲁棒的特征，而有限的收敛点可以让模型的权重更集中更易于理解。作者通过实验证明，用谐波损失训练的模型确实在可解释性方面表现更好。比如在图像识别任务中，用谐波损失训练的模型学到的权重可以直接对应到图像的类别中心，更容易理解。
听起来就像给 AI 模型装了一个透明化的插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它的内心世界。
是的，谐波损失可以看作是一种提升模型可解释性的秘密武器。而且作者还发现，用谐波损失训练的模型在数据效率方面也更有优势，可以用更少的数据达到更好的性能。另外，谐波损失还能减少 groking 现象。
groking 现象又是什么新名词呢？
Groking 现象是指模型在训练初期测试及精度提升很慢，但训练到一定程度后，测试及精度突然爆发式提升的现象，谐波损失可以有效地减少这种现象，让模型的训练过程更平稳，更可预测。这篇文章认为，谐波损失在数据稀缺或者对可解释性要求高的领域，比如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非常有应用潜力。
感觉这个谐波损失还真是个好东西，既能提升可解释性，又能提高数据效率，还能让训练更稳定。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五篇论文，通用稀疏自编码器可解释跨模态概念对齐。这篇论文的名字里提到了跨模态感觉和多模态 AI 有关。
是的，多模态 AI 也是现在很热门的方向。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种新的框架，叫做通用稀疏自编码器，简称 USCE。它的目标是发现和对齐多个预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之间共享的可解释的概念。
跨模态概念对齐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绕，能解释得更简单一点吗？
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AI 模型，比如有的擅长处理图像，有的擅长处理文本，有的擅长处理音频。这些模型虽然技能不同，但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共通的概念。比如对于猫这个概念，图像模型可能会关注猫的外形特征，文本模型可能会关注猫的文字描述，但他们本质上都在理解猫这个概念。
我有点明白了，就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个事物，但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是的， USCE 的目标就是找到这些不同模型之间共享的概念，并把它们对齐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模型是如何思考的，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
那这个 USCE 是怎么做到概念对齐的呢？
USCE 的核心思想是联合学习一个共享的概念空间，就是说它同时从多个模型的激活值中学习训练一个通用的稀疏自编码器。这个自编码器可以把来自任何模型的激活值都转换到同一个概念空间中。
概念空间听起来有点像一个翻译器，把不同模型的语言翻译成同一种通用语言。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通过这种方式， USCE 就内在地实现了跨模型的概念对齐。作者发现， USCE 确实在不同的视觉模型中发现了语义连贯且重要的通用概念。这些概念既包括低级特征，比如颜色、纹理，也包括高级结构，比如物体部件，甚至物体类别。
感觉就像庖丁解牛，把 AI 模型的思想分解成一个个可解释的概念。
是的， USCE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AI 模型的内部运作机制。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叫做协同激活最大化。
协同激活最大化是什么？又是一个新名词。
这个方法可以可视化同一个通用概念在不同模型中是如何体现的。比如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看看原型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图像模型中会激活哪些不同的神经元，呈现出什么样的视觉特征。
感觉就像给概念拍了一张 X 光片，让我们能看到它在不同模型中的骨骼和肌肉，
非常形象。总之， USCE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新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跨模型的分析和理解 AI 系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模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为构建更通用、更强大的多模态 AI 系统打下基础。
听完这五篇论文的介绍，感觉 AI 领域的研究真是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进展、新发现。从评估 AI 的可靠性，到提升 AI 的推理能力，再到增强 AI 的可解释性，感觉 AI 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透明。
是的，这几篇论文都代表了 AI 研究的一些重要方向。
感觉今天的太快报信息量满满，收获很大。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